我们那一天礼拜三晚上，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就有一些交通，我们大家在谈到底什么是喜乐，基督徒的喜乐，我们到底很多很多患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喜乐。然后我们讲着讲着就觉得真的不容易，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都很容易讲，哎呀，你就是要喜乐，靠主喜乐，我再说你要喜乐，好像很简单。但是真的如果事情临到你的话，如果你真的生了什么病，或者你真的丧失了你的家人，或者你工作丢了，或者你破产了，或者有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那么喜乐吗？当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主啊，到底什么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种喜乐？然后就有圣灵的一个感动，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基本的喜乐是世人所没有的，绝对没有的，就是一个救恩的喜乐，所谓的救恩之乐。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喜乐之月，我们第一件事情，第一个要来谈的一个主题，就是所谓的救恩之乐。到底我们信主，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信主很久了，比我都久的都有啊，有的人呢我们刚信，有的人呢还快了，还差一点都有。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历到所谓的救恩之乐？这是神应许要给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他的子民要有的。那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路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来经历这样子的一个救恩之乐？所以我们来打开一个经文，我们来打开尼希米记第八章旧约，好，这比较难翻，有没有人可以报一下我们圣经的页数？好，587页，我们教会的圣经587页，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八章很长哈，那我们念第一节哈到第三节，然后我们就跳到后面第八节再开始念。因为很长，我想我来念好了，因为请大家我们慢慢来看在尼希米这段被掳归回的日子里面，怎么样来经历神而得到一个喜乐。好，尼希米记第八章，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直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讲到他们开始听神的话，跳到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第十三节，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筑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 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好，我们现在 很 fancy、哦、大家都可以用看。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日子，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圣日，哦，是我们主的圣日，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我们就有领受一个喜乐的心，因为我们不能哭泣，哦，也不能悲哀，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圣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我们赞美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你来教导我们怎么样从你的里面，从救恩的里面来领受你的喜乐，哦，从救恩的里面来欢然来领受那一份属于我们的喜乐，属于一个你儿女的喜乐。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这段时间来真的认识你自己的旨意，也知道你的心意。我们赞美你，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这样来思想一下尼希米记的背景。因为在尼希米的这段时间，以色列人出埃及，这历史很长，从这个出埃及一直进埃及，然后士师时代、列王时代，最后被掳，然后再归回。所以尼希米这个时代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好像是一个一个 turning point， 就是从一个被掳、一个绝望的地步，要进到一个神的再一次的一个慈爱的应许里面。所以它是一个转折点，就是尼希米带领这一班会众回去，特别他们要盖建整个城墙。所以在这个环境大环境当中，我们进到尼希米的那个时代的背景以后，我们可以有一个感觉，其实当时代的人是非常的愁苦。为什么呢？因为尼希米那个时代他们是被掳的，是二等公民，所以他们在各个地方都是好像次等公民一样，就是被掳的。那但是神就帮助他们能够回到耶路撒冷来，回到他们的圣地，回到他们的京城，就是他们列祖坟墓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根的地方。就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说都是破烂，都是绝望，好像断垣残壁，很多的这些百废待兴，就看到自己的家园是破碎的，好像我们列祖的我父亲或者我父亲的父亲的地方住的地方全部是破烂不堪。所以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他们要开始动工，但是呢要动工新建的时候呢，却发现哇，有很多很多住在周围的人来搅扰他们，有许许多多的外邦人，在北边有撒玛利亚，在有这个荷伦人叫三巴拉，在东边呢就有亚门人叫多比亚，然后呢在南边有什么，有亚拉伯人，他们的王叫基善，西边有什么，感谢主没有了，大海。所以呢三边呢都是仇敌，打输了就怎么样，就跳海。所以他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这是什么，这是所谓的外患。有没有内忧？哦，有内忧啊。因为这些人呢，他们的统治者，他们的官长都是欺压百姓的，在尼希米之前的官长都是欺压百姓，所以就让这些百姓住在原来住在那边的百姓，他们的田地都已经卖了，为了就是能够卖一些钱拿去缴税，甚至卖了他们的孩子们，为了得到钱来缴税，不然的话可能被抓的，就被抓走了，或者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他们就在一个欺压里面的人欺压他们，外面又有仇敌来掳掠他们，他们又面对自己一个家园，一个破烂不堪的家园。这是尼希米记那个时代人的一个心理，所看见的就是一个绝望，所看见的就是一个灰暗，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光景。然后这个时候他们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在第八章开始记载，他们突然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去请以斯拉，文士以斯拉带着那本律法书到他们当中来，来读这本律法书。哦，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的人可能被掳了在外面，他可能很久都没有看到过律法书，甚至他可能都没有听过这些律法，没有听过神的话。所以这些人虽然自己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以色列人，自己觉得是一个神的子民，但是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也不知道神的话，不知道神的旨意，也不知道到底是在这个生活当中跟神几乎是可以说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直接的关系。 在这个当中，他们就想到说，我们不是神的子民吗？我们不是神的儿女吗？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他们就请了以斯拉来在众民的面前来读律法书。所以他们的态度非常的恭敬啊。那个以斯拉，那尼西米，不是以斯拉，好吧，那个书一打开的时候，众民就什么都站起来，然后呢就侧耳听了，从早上一直听就听到中午。这个然后呢，这还没有完呢，因为我们读圣经，我们刚刚一直看了这个研书会就七天的研书会，所以一听就听了七天，好像一个培灵会啊，大家都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圣经上怎么讲？如同一人，什么意思？就好像大家是一个心，然后呢就是要听，听什么？听神的话。到底我们的这个神是什么样的想法？好像是我们是走散的一个孩子，我们好像走到这个 shopping mall， 我们走 get lost， 然后呢我们就经过了很悲惨的一段日子以后，我们现在想要知道我父亲在哪里，我父亲到底能够怎么保护我，我父亲有什么话要给我。这是他们的一个心态，所以他们很愿意来听神的话，好像是父亲写给他们的一个书信，一封信，他们在这里面听。所以他们在那边听的时候呢，他们突然之间他们明白这件事情，原来他们所受的这些光景，原来他们所受的这些很不好的遭遇，都是因为在律法书上记着，而他们的列祖或者是他们本身没有好好的遵行，所以神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步，让仇敌放手，让仇敌来攻击他们，不再保护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就落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所以他们突然明白过来，哦，遇到这样的光景不是跟神没有关系，我的生活跟神不是没有关系，是我偏离了神的道路，我离开了神的保护，所以我今天到了这样子的地步。所以他们的反应非常非常的大，他们就怎么样？第八章好，第九节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九节他说，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怎么样？哭了，都哭了。心里面怎么想？我的列祖为什么没有好好遵守神的话？或者为什么我没有好好遵守神的话？我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位神，是我们这个整个以色列民族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支柱，最重要的中保，他的律法我们为什么没有好好的遵守？到这个时刻我们竟然落到这样子的一个光景。所以当那个尼希米西到了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他们就开始痛痛向神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如果来看那个尼希米记，我们来看到第九章后面的时候，我们来看到第三十二节后面，你会发现他们那个心呢，真的是悔改在神的面前。好，第三十二节，好，我也很快的来念一遍，我们来来体会一下哈他们的心情。我们的神呐、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和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啊、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地许多 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他们了解了，原来我们遭遇这个大难，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悲惨，我们这样的凄惨，是因为我们偏离了神的道路，我们的列祖犯了罪，我们也犯了罪，所以没有什么好说的，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结果，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在神面前那个哭泣就很深的，好像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好像一个浪子的一个悔改，来到他自己父亲的面前的时候，他为他过去所做的非常的悲痛，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又来到神的面前，又有一点战惊，不知道这个父亲到底现在怎么看他，到底这个父亲接不接纳他，到底这个父亲是不是能够把所有的怎么近视前嫌就能够来拥抱他，没有把握我们这个神到底是怎么样。但是当他们在念了这个律法书以后，他们的心就恩感了，就觉得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是一个爱我们的神，即使我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他仍然会爱我们。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刻，他们就有一个破涕为笑，就好像神再一次接纳他们的一个喜乐在这当中。所以我发现呢，这个是一个尼希米带领众百姓回到在以色列这块地方的时候，一个破涕为笑的一个经历，就是怎么样一个 get lost 能够回到神的正路上面，神接纳他。所以这当中呢，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有好些不同的喜乐啊，好些不同的喜乐。第一种喜乐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他说呢，这是耶和华的圣日啊，所以呢，你们要喜乐，不可以什么，不可以不要悲哀哭泣啊，因为什么？这是耶和华的圣日，你们不要悲哀哭泣。这是耶和华的圣日，你们不要悲哀哭泣。而你仔细在想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是耶和华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有没有点像一个女生啊，你的女儿要出嫁的时候在里面哭哭啼啼，然后你爸爸站在旁边说不要哭了，这是什么喜事啊，不要哭了，有没有那个好像有那种意思，就是说这耶和华的圣日，耶和华是什么，是喜乐的，耶和华是非常的喜乐的，所以呢这是他的圣日。什么叫做圣日？就是归他成圣为圣的日子，是分别为圣归他的日子，是属他的日子，他是喜乐的，他是喜乐的。喜乐是神的本性里面的一样东西，他是喜乐，所以我们在他面前，这是他的日子，我们呢礼貌上也不应该哭泣，礼貌上也不应该悲哀，因为这是他的日子。你去参加人家的婚礼，你去参加人家的这个 birthday party， 你有没有在那边大唱哀歌？会不会？不会。因为什么？重点主角不是你，是谁？是他，是他的日子。所以我们就好像一个在他的日子里面，我们来庆祝他的喜乐。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说神啊，你到底是喜乐的吗？耶稣到底是喜乐的吗？我们的神是不是喜乐，是不是他的本性里面的东西？我们在翻那个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没有太多地方在笑，耶稣也没有地方在真正的很喜，让你写出来看到在喜乐，好像没有那么多。但是他是不是喜乐的？在那个希伯来书第一章那边特别讲到，他说论到那个子啊，第一章第八节，他说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国是什么？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他要用什么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论到子，他要用什么？神要用喜乐油膏谁？膏儿子，膏耶稣，膏圣子，胜过膏所有他的同伴。我们在希伯来书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我们都是他的同伴，他不以我们称我们为弟兄为耻哈，所以他高耶稣的喜乐胜过高我们的喜乐。所以耶稣有没有喜乐？耶稣有喜乐，他的本性里面就是喜乐，就是喜乐。在我觉得有一件经文蛮好，我们可以看在历代志上第十六章二十六节那边，他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什么喜乐，在他的圣所。这是他的本性的东西，喜乐，神是喜乐的，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圣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怎么样？我们就从他那边领受喜乐，领受一个喜乐，而且呢跟他恢复关系，有救恩上面的喜乐。所以这是一个神的一个本性的东西，所以我称他为这个礼貌性的喜乐。你这是他的圣日，所以呢不要哭泣悲哀，要喜乐。这是第一种喜乐。第二种喜乐呢，就是从神那边得到的喜乐，从神那边得到的喜乐。因为他后面接着想了， 这个尼希米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怎么样，这个去吃肥美的，喝什么甘甜的，吃肥美的，喝甘甜的。前面呢就想到这个他们的这个还在转换了，刚才听到了一大堆神的这个审判咒诅，所以造成了这个结果。但是呢，现在他们正在那个光景里面的时候，正在一个被审判的一个心里面，又是羞愧又是罪恶感的时候，但是尼希米宣告什么？你们现在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哇，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好像我不知道那个大家有 管教小孩子的时候有没有，有时候罚站啊，是罚坐啊，有时候罚写东西啊，什么的。那完了以后呢，那个小朋友不是很难过吗？难过以后呢，最后呢，事情完了哈，这个所有的他的该付的都付了代价了。然后呢，你会跟他怎么讲？哎，这教完小孩一零一啊，很多人就拂袖而去。然后呢，那小孩子就躲在阴暗的一个角落，忧忧愁愁的哭。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主动怎样跟他恢复关系，对不对？我们会说什么？去洗手，吃饭了，会不会这样讲？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情过去了，不要再谈了，我已经饶恕你了，事情过了。我们就好像有一个，然后呢，在这边用的是一个什么更美的？你们去吃肥美的，去喝甘甜的。这是耶和华的圣日，所以呢，我们不要忧愁，我们要喜乐，好像呢，神已经接纳，再一次的一个接纳，再一次的把所有的罪都丢掉，然后来拥抱以色列人。所以这是他们从主里面得到的真正的救恩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不管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神都有 这样子的一个恩典，神都有这样的一个恩慈，就是我们在罪里面，当我们认罪以后，神挽回我们过来，在里面我们得到的是一个重新的得到赦免救恩之乐，一个救得救的人，一个救恩之乐。所以他后面就讲到，他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什么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我们大家都会唱的呗，这首歌，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是我们的力量。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因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会唱，对。所以当我们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更深的意思是什么？是靠耶和华而来，从耶和华而来救恩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耶和华而来救恩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为什么我们有力量往前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那些羞耻，我们所有的那些做的那些有的时候是很丢脸的事情，有时候是很罪过的事情，都过去了。我们呢，现在前面展开是什么？一片的干净，一片的圣洁，因为我们重新在神的圣洁里面跟他接轨，这是神再一次接纳我们。我们心里面应该要有那一种的喜乐，应该要有那一种的喜乐。在那个圣经里面呢，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讲到大卫，他跟拔示巴，大卫玷污了拔示巴以后，神不是就他们就居然怀孕了，神就生了。神就后来就因为他们在最终生的，所以神就把那孩子拿走。但是呢，这个时候大卫呢他就做了一首诗特别是写在诗篇五十一篇那边，特别就讲到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我们刚刚有唱过使我里面重新有什么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求你使我仁德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服侍我，求你求你使我仁德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仁德一个救恩之乐。就是说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大卫来到神的面前，大卫为什么神那么爱他，就是因为大卫的生活里面，他把神看作他的好像不能没有的东西，神跟他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看重，所以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当他跟神的关系破裂的时候，大卫会受不了的，会受不了，因为他觉得好像被神丢弃了，好像我最喜爱的神不要我了，所以对他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包袱，一个 burden。 他来到神面前，他就一个祷告，不要离开我，不要丢弃我，让这个让我重得那个救恩的喜乐，得到一个再一次在你面前被接纳，被你所爱的那样子的一个喜乐，赦罪的一个喜乐，在你面前被你拥抱的一个喜乐。所以这是大卫心里面的一个呼喊，向神的一个呼喊。上帝听了没有这个祷告？我发现当后面呢，他跟同样一个对象拔示巴后面就生了一个孩子，我们都知道他叫什么，所罗门，对不对？然后呢，所罗门厉不厉害？好厉害啊，这个大有 尊严荣耀啊，这个丰富不得了，这样有威严的丰富的荣耀的一个国王，神赐福给他。那但是呢，你知道他的名字，他最早的名字叫 Jedidiah， 他那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蒙耶和华所爱，这个字的名字就是他的名字。他虽然是跟一个这个好像是行奸淫的一个，这大卫是行奸淫的关系里面，在这关系里面继续生下来的，但是呢，因为所有的东西神都拿走，所有的罪神都拿走，所以神看大卫跟新的一样，所以他可以再生，再赐给他们孩子，然后告诉，就是在这个名字的取的时候呢，可以取大卫可以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蒙耶和华所爱，已经事情已经过去了，神接纳我，我在他里面很快乐，很高兴。这就是神的赦罪，得到一个救恩的喜乐。在诗篇三十篇第五节，他在那边 讲到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什么？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怎么样？遍地欢呼。所以一切的东西都是黑夜，但是呢，我们现在进到什么？早晨是一个欢呼的时刻，是一个享受神再一次恩典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刻。这是神所要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赦罪的一个恩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赦罪的恩典的感觉啊？有没有赦罪恩典的喜乐？当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好好求神来帮助我们啊！因为这是神应许要给我们的。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在追贝里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牧师把他教导得很好，你不信耶稣我们是不能结婚的。我盼望我们当中这个我们做父母的都有这个理念了。那好啊，那就我很那时候很骄傲，那年轻嘛，很骄傲。信耶稣有什么难？不就是信吗？谁信呢？是我信啊，不是你信，不是他信，是谁信？我信，我可以信啊。信耶稣有什么难？我就信嘛。好啊，那你要结婚，那为了爱你，我就信啊，可以。然后就去跟人家查经，查了大概几个礼拜以后，我发现不对哦，这个东西你去跟人家拿圣经，你可以去做样子，对不对？你就跟他查经，查，你也可以很喜乐跟人家这样好。结果呢，你会发现。在人家面前你很有东西啊，回家以后怎么样？里面是什么？空的。神在哪里？有没有神？到底是真的吗？这个信仰是真的吗？你就开始怀疑啊，因为你没有那个真实的一种感觉，一种经历，就是好像在脑筋里面我就一直在怀疑啊，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就整个人就开始慢慢 神就把我摆在一个就慢慢把我摆在一个越来越低下越来越低下，让我看见信靠他，要真的信他，真的不是说我要说要信我就可以，怎么讲，好像不需要你的神啦，不需要上帝啦，我就可以信啦，这个全部在我，超支在我，连信仰都超支在我，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来决定，好，就那种心态，神把我就摆在一个地步，你什么都不能，若不是我的恩典，你就是想要信我你都信不下去。所以我在那个地方就有一个晚上，我就坐在床上一个人，黑的关灯，我就在那边跟神就讲，我就想说好了，我再试你一次，这到底是真的吗？我就说很简单的一个祷告，神啊，如果你是真的， 让我知道。我的话讲完没有两秒，没有两秒钟啊，整个人就开始大哭，因为神的感动，神的圣灵的一个温暖的一个涌流就这样流过来，我就大哭起来。然后我就在那个时刻，我就经历到神的一个喜乐在心里面，我就知道这个神不是开玩笑的，不是跟人家查经查查就在里面，不是，是在哪里？真的在心里面，真的是在心里面，天天帮助我们，从我们里面有救恩喜乐泉源流出来的那种神。所以我们就经历到说，这个神他的救恩之乐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有个 mark 的。每一次当我在不如意或者我在怀疑的时候，我就回想到那个时刻，神是这样的真实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回应我。然后后来我就在就日子渐渐的成长，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发现在好像就没有一个对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罪的 list。 我们信主的时候应该是要有的，我那时候没有，那个带领信主的那个弟兄也没有教我要做这个。那我现在带人家，我就会比较会有时候会叫做这个怎么样，就是说当我们真的决志相信神以后，我们跟他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找一个时间，然后呢把所有你从3岁或者4岁开始有记忆开始，你所有犯过的罪，你所有认为你的不义或者亏欠人的、亏欠神的、自己的这个肮脏污秽的东西，全部把它怎么写下来，写一张。从最好是从日子开始，对不对？好，我在小学的时候，我住在那个地方，你就开始回想。然后呢，通常这个要花2个小时，就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最好是有点轻音乐，就开始写，开始想。写下来，到底有哪些东西是你以前真的是讲都不好意思讲的事情，或者一些很小的，只要想到的就给它写下来，然后这样子写。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带人家，那我从来没有写过，然后我第一次带人家的时候，我自己也写，然后呢我带的人也写，我们大家都一起写。写完以后呢，我说哎呀，这个写了大概快100条，哇，我说。那写了有什么好处呢？我第一个事情我就可以感觉到说，这些事情我写下来了，我就跟神也跟天使也跟魔鬼跟所有的世人宣告，这些东西已经不是我的捆绑，因为神已经赦免了，神已经拿走了，这些东西不再是我忧愁跟痛苦的来源，这些东西都要离开我，从我的生命当中离开，因为神已经 take care 了，耶稣的血不是白流的。所以当你看到这100条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感觉到耶稣的血有多么宝贵。然后当你有时候这个日子过去以后，你有时候还是会回来，会想到说啊，我以前有些比较大的事情啊，那种亏欠人的，或者是真的是抵挡基督的，然后那你还是会想，然后呢你就再回来说，我不是做过一个 list 吗？我不是把这个 list 向神已经祷告透了吗？交给他了吗？为什么还要来bother我呢？你就会拒绝，罪不再缠绕我们，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完完全全新生的人，这样子我们就有真实的救恩的喜乐。所以我鼓励，如果你都还从来没有做过的话，你值得做，就是把它写下来，然后呢你就可以经历到神的救恩之乐，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来经历的。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我们过去的罪已经除掉了，但是我们每一天都还在试探，还在这样子的一个 process 当中，我们不小心还是会犯罪。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好像有和好的工作，把这些不义的东西我们都要交给神。所以在每一次的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就要回到神的面前，重新来领，好像重新来这个有一个救恩的喜乐，让我们来 refresh 一下，我们知道他都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你知道，当神把这些东西拿走的时候啊，那种喜乐是一个真实的喜乐，真的是一个真实的喜乐。有一个那个 tape 哈，叫那个《饶恕之爱》哈，大家可能很多人看过。这个主角叫汤姆英雄，对不对？他这个跟人家，他喝醉酒跟人家发生口角，然后就提了很冲动啊，喝醉了嘛，就拿了一罐瓦斯桶啊，到人家那个 KTV 上面就引爆，
着火，然后呢一烧就烧了16个人，烧死。然后呢他就被判死刑，所以对他来讲呢是一个人生的结束。但是生命完了对他来讲不重要，他那个心里面的愧疚，他就在这个监狱里面，他就尝试什么，他就自杀。因为他觉得那个罪，当他这个面对，当他在法院面对那些16个死者的家属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拿拳头打他，他就看到那些人那个心里面那个谴责，我喝酒这个事情就是非常的一个担子压在那边，所以他就自杀，还想用一些其他方法来解脱，就是把这些重担拿走。所有的人都要打他，就有一个人啊，杜花明啊，杜花明啊，这个呢他是个老师，所以他的弟弟啊也在里面，16个里面他的弟弟呢还是新婚呢，所以但是他呢打他的时候只有他在旁边默默的流着眼泪。然后呢他就写信给这个汤明雄，跟他讲这个安慰他说，我赦免，我饶恕了你，我代表我们的家人了，饶恕你。他看到这个以后心里就不一样了，他就一直写信安慰他鼓励他啊，来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所以就把这个信仰就带给了这个这个死刑犯汤明雄。然后他就在监狱里面呢整个人就变了，因为他接受到耶稣的爱，接受到耶稣一个赦罪的恩典，接受到耶稣好像把他所有的罪都拿走了，他就享受到那种赦罪的恩典，所以他就开始他的生命就觉得有意义，他就开始很正面很积极的来面对他每一天的日子，虽然不多了，但是他就可以开始来面对，因为他心里面的那些担子就没有了，他心里面开始有喜乐，虽然说是要面对一个死亡，但他心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所以当他要赴刑场的时候，他还一一的跟这个这监狱里面的人啊握手，含笑的握手，谢谢他们照顾他。然后就有里面就有那个职员就传出来，他说这种情形很少很少见，太特别了。因为他说通常的死刑犯临死之前都是怎么样，手脚都软发软，因为要死了很可怕嘛，然后又是枪毙啊，在台湾是枪毙啊，手脚就发软，然后呢谁是谁都已经认不清楚，脑筋是一片白的，都已经人到那个就是有的人还这个排泄物啊，都就是很 messy 的一个场面。但是汤明雄一个一个跟他们握手含笑，然后呢很平安的走他人生最后这一步，神的爱充满他，神的赦罪的恩典，赦罪的救恩的乐喜乐充满了他，所以他能够走过来这条路。这就是一个不管我们就看到说，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神那个爱，神那个赦罪的恩典是这么的大，我们值得喜乐，因为是这么的大。神，你知道我以前就我记得我这就问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到今天觉得说这个问题其实问的不错，蛮好的，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居然可以问这种问题，呵呵，有时候小小的骄傲一下，呵呵，不过那时候真的不懂啊，我还没有犯的罪神怎么可以在十字架上已经赦免了？神的恩典有多大呢？我还没有犯的罪神已经赦免，在十字架上 我明天要犯一个罪，我还没有犯，我还没有行为，但是耶稣神竟然可以 claim 说连那些十字架上的血都已经 cover 了，那有多大？我说那是无穷大，因为呢后面还有多少谁也不知道，但是神居然说我已经盖章了，但是意思不是说随你犯罪，对不对？神虽然说已经盖章了，你犯任何的罪神都可以赦免你，但是不是说哎呦我有个保单了，然后我就可以开始怎么犯罪？不是，我们就是从这当中我们所领受到的是一个神的爱，是一个神的这种一个胸襟啊，一个胸怀，一个慈爱的胸怀的一种爱。哇，这个东西就让我们真的在这里面我们就享受到神给我们的一个快乐。所以这个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落在一个光景里面，我们需要再一次来回想神所给我们的救恩之乐。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什么跟人家不一样？人家跟人家不一样是什么？我们有一个很清洁的一个心， 因为我们知道所有东西都过去，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人生。但是所有的不信主的人，可能他有很多很多的忧愁，很多很多的愧疚，很多很多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一些 guilt， 一些感觉罪疚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耶稣在这边全部把我们拿走释放，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可以很高兴。我们今天来唱诗歌，不是说神要我们快乐我们就快，不是只因为神要我们快乐我们就做客人一样，我们礼貌性的来快乐，不是，是因为我们真的要快乐，因为我们没有理由再忧愁，因为那个东西拿走了。所以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救恩之乐。所以我们还看到说，还有再进一层，还有一个快乐是什么快乐？是神让我们在经历跟他住棚的快乐。所以看到在后面的时候，他所有的以色列人开始什么守住棚节，他们看到他们查律法书的时候发现说，哎，律法书里面不是告诉我们七月要守住棚节吗？所以这是一个守住棚节的日子，一个节期。所以我们大家就开始来，他们就开始来守住棚节。所以守住棚节大家就开始搭营啊，搭帐，纪念什么？就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的神带领他们在旷野里面，所以都要搭棚，在旷野里面走那个旷野的道路，走到哪里神的恩典就到哪里，走到哪里神的云柱火柱就到哪里。虽然说他们抱怨，他们很多很多的 complain， 不信的恶性很多，但是神的应许就是跟他们一起走。所以在这个当中他们经历神的同在，在一个荒凉的地方神的同在，所以他们就庆祝什么？庆祝这个神的一个同在，在苦难当中的同在，然后庆祝他们进到迦南的一个丰富。所以就是他们一个住棚，刚好在节期上面也是秋收以后，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就是好像这个完了，就是大家有丰富的一年，收了很多的这些麦子下来，或者一些的收藏，所以大家就在这边庆祝，是一个很丰盛的一个日子。所以在这里面当中大家就很快乐，所以他们在那边享受快乐的时候，就是说不只是这个节期的快乐，而且他们享受到是跟神一起住棚，跟神同在，一起坐席的那种快乐。所以在利未记那边特别讲到，这是写出来是一个律法，他说在这个节期里面呢，你要在耶和华面前欢乐七日，这是一个律法了。所以呢我们那天在问说，哎呀，这个事情是不是会很大，如果我们不喜乐是不是犯罪啊？当然我们不能这样，也不能这样讲，我现在这个留给大家自己去揣摩啊。神的心意，我至少我这个我是觉得这不美哈。但是呢我们要靠主来喜乐，因为什么？没有理由不喜乐，因为神已经拿走我们的不喜乐，而且神在我们的当中跟我们享受，他是喜乐。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也要在沾染那一份的喜乐，在神面前呢要欢乐七天，完完全全的欢乐。所以这是纪念他们的一个日子。所以他们在那边的反应就是他们大大的喜乐，第十七节就讲到他们就什么大大的喜乐，因为从耶和华而来的喜乐是他们的力量，他们就可以继续的往下走。所以这是预表到说，好像在永恒里面我们就有一个住棚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景象，就在那个地方，就在地下。我们守住棚节不只是纪念出埃及的那段日子神的恩典，同时也是预表到我们以后在永恒里面，在末后的时候我们跟神永永远远坐席，能够彼此享受的那种喜乐。所以这也是一个天国的一个预表，在未来末后我们一定会有。所以呢我们真的 往前看往后看都是一个喜乐的光景，这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所享受的一个主的救恩的喜乐，而且在主里面享受到主就是我的喜乐，因为我要跟他住棚。所以感谢主，让我们真的也看到说，我们在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的历程都不同，我们也经历到每一天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有时候真的搞得你不舒服，搞得你不高兴，搞得你不快乐，没有喜乐。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先要回到一个基本面，我们跟没有信主的时候，或者跟没有信主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有耶和华的救恩之乐，这个足够让我们快乐好一阵子。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爱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我们不知道你的爱有多大，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过犯有多深。 主啊，你愿意这样接纳我们，爱我们，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住。我们再一次要来感谢你，也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懂得你的这一份爱，所以我们能够来爱你，也能够跟你享受跟你在一起的欢乐跟喜乐。主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说，哦，这个喜乐的果子不容易结，不好结，主啊，但是你是喜乐，你是喜乐的泉源，从你那里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你让我们在仰望你，哦，看着你，主啊，我们知道在永恒里面我们都要享受那样子无尽的喜乐，跟你在一起，旧事已过，那种所有的罪你都已经拿走，我们感谢你这样子的恩典。仰望未来，我们也看见，哦，就是一个与你同在的喜乐，所以我们在这当中，主啊，我们要来享受你给我们的这一切每一天的日子，好叫我们能够预尝将来在天上的喜乐。我们谢谢主，我们将祷告感恩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